这里是 KissPlay 音药讲，为你带来近期的科技大小事。今天要聊的新闻包括：特斯拉要让电车跟油车一样的便宜；第二条是 Pixel 手机研发要角离开 Google； 第三条是苹果收购 NextVR， 替 VR 串流做准备。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条，特斯拉要让电车跟油车一样便宜啊！这个消息来自于路透社，它的独家消息、哦。特斯拉他说他在投入新的电池研发，其特色就是成本低啊，寿命长，主要就是让电车的价格跟油车一样便宜。然后呢，新电池预计今年年底会或是明年年初啊，会在中国上市的 Model 3车型上 去使用。其实在于电动车啊，它的造价最贵最昂贵的地方，其实都不是它那些马达啊，或是说一些其他的车体设备上面。因为马达其实是研发相当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算是对研发成蛮成熟的一个机电装置，但是呢，电池一直以来啊都没有一个叫做突破性的发展。其实我们就看一下那个智慧型手机就知道了哈。我们如果说有一个长足的发展的话哈，我们的电池容量应该要越小，对电池不电池容量应该要越大，体积会变得更小。但是其实好像都没有一个跳跃性的一个发展，不像是什么智慧型手机的拍照啊，一下子就逼近了像单眼一样的一个水准，但是电池一直都没有哦。所以呢，你要研发高容量的电池啊，所以高容量高密度的电池就是会花费更多的钱。那其实像不只像是手机的电池啊，然后像是特斯拉的电池都是非常昂贵的。那甚至说那个 Gogoro， 我们最常用的 Gogoro 的电池啊，它其实也是占车体里面最昂贵的一个部件。所以才会有说那个Gogoro 的电池它是让你用租的方式，而不是用你买断的方式。那另外在做另外的话齁，因为它的寿命其实并没有太长，没有像是那个马达那么的样的长，所以呢，它其实在寿命部分的话，其实变得短很多的时候呢，所以 Gogoro 才用这种方式让消费者的负担变小，所以你用租用的方式，那如果电池坏掉是他们负责的，就是说你因为正常的使用损坏啦，就是他们会去负起那个维修的责任跟更新的责任，所以你一直就可以用到比较新的电池。就是如果说那电池的寿命已经快要到终了的时候呢， Gogoro 就会去把那个电池更新，所以他们最近也有去推出一批新的电池出来。好，所以在那个特斯拉也是一样嘛，所以他们就是在致力去研发更便宜的电池，而且更高容量然后更长的寿命的电池，然后才可以让车价越来越便宜。那根据知情人士的消息啊，成本更低的新电池啊，它的使用寿命长达100万英里，差不多就是1600万公里这么长哦。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电池寿命是比以前要长很多的哦。那其实在特斯拉在2019年的时候，他就有收购美国电池公司 Maxwell， 还有加拿大的电池公司啊。然后另外就啊，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打造出成本更低、更大容量、寿命更长的超级电池啦。所以特斯拉希望在2020年可以达成行驶100万英里的那种寿命的一个电动汽车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降成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式。不过根据这次的报道说哈，这个电池啊并不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加拿大的电池公司或是美国电池公司所制造的哦。这个电池是由特斯拉跟中国的电池供应商宁德时代他联手所开发的。宁德时代大家应该是蛮陌生的啦，它是一家中国的电池制造商跟技术公司，它成立于2011年，所以已经成立大概将近9年了哈。他专门从事制造用于电动汽车跟储能系统的电池管理系统的锂电池哦。那他的总部就是在福建省的宁德市，然后另外还有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个制造基地啊哦。然后另外他在柏林也有一个研发中心这样子哦。然后在这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时候，宁德时代虽然说我们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他是哪样的公司，但是他在2016年2017年啊，他电池的销量达到 6.8GW 小时，还有 11.84GW 小时的一个电池容量那么大齁。那根据一年的出货量啊，宁德时代啊是仅次于松下齁，就是三洋电机齁，然后比亚迪的 跟比亚迪，那是位居于全球第三大电动载具跟混合动力电动汽车还有插电式混合电动电车的一个电池解决方案制造商啦。哦，这个一大串有够难念的。好，总之宁德时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电池制造厂啦。所以这一次特斯拉跟他来去合作推出新电池好像也是蛮正常的，因为我们总是要看哪个电池制造品质比较好，那能够有研发动力就去跟谁合作嘛，无论它是哪一个国家的一个厂商。那宁德时代在做什么事情呢？他现在跟帮特斯拉，他其实正在开发一种更简易跟便宜的组装电池的方法。那这个技术呢，就可以减低特斯拉的车身的重量跟成本，也就是他降低了电池的一个重量之后呢，特斯拉的车将可以更就是车重总重就会更轻嘛，所以它就可以跑得更远啊。不过另一方面，有些人也认为说，最终的新电池它不会用在中国，而是用在中国以外的市场，例如说像是北美哦。目前呢，特斯拉它是已经连续三季连三季收入转正，这比起它前几年那种一直赔钱来讲的话，是看起来是情势是大好啦，那股价也当然是涨了很多哦。然后就路透社也有在讲，那他的总裁 Musk 下一步将提高利润销量，然后借此来去拉高那个电动汽车一个市占率啊。当然了，那我觉得电动汽车一定是一个趋势啊，电动机车也是。然后如果能够去打造一个信赖度更高，那电池更便宜，然后可靠度更高，那电池可以跑更远。我想大家这些油车的使用者应该都会去买单就是不过你当然是要先把那个品质做出来品质我觉得特斯拉品质是很好啦，就是我觉得问题还是在电池啦，就电池的品质你没有做得很好的话，我觉得最后我觉得油车要去买单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困难的齁。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条， Pixel 手机研发要角离开了 Google。Pixel 4的销售其实就不太如应该不太好啦但是它不太好之后呢，事情就发生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嘛。那 Information 这个网站它就带来一个算是对于 Google 或是 Pixel 这个手机来讲一个 不太好的消息。报道指出担任手机研发部门的两位高阶主管他悄悄的离开了这悄悄离开就是表示没有被公告就离开了两位分别是去年有到台湾来去访问的，一个叫做马克利沃伊，那另外一个是 Pixel 部门的前总经理马利欧奎洛兹。那打开这两个前员工的 link 那负责研发手机的马克他在栏位上已经显示今年三月就离开了 Google。那前总经理呢马利欧呢，他更早一月的时候就离开了 Google， 现在目前担任网络安全公司的一个副总裁。那为什么这两个人要选在这个时候离开呢所以报道就是引述Google 硬体部门的高层一个叫做里克奥斯特洛他对于 Pixel 4的一个不满言论他在某个会议上曾经表示他对于 Pixel 4的电池续航就是对于 Pixel 4电池续航表现非常的失望那当时会议上那个我们前面那两位嘛，就是马克或者跟那个马利欧都有参加所以是不是被当面指责的感觉对所以他们还是离开了，就是被当面指责的感觉应该也是不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不过事实上Pixel 4的销量真的没有很好就是在 IDC 的报道显示在 Google Pixel 4发售两个季度的销售量大概400万台，相较之下它的前辈就是 Pixel 3跟那个 Pixel 3a 它的销量在前两个季度都超过300万台。那如果要去拿那个手机界的龙头 iPhone 更是天差地远，那 Apple 在去年的第四季就卖出了超过7000万台的一个 iPhone。 当然你要拿哪一只手机跟 iPhone 比都是不公平的啦，因为 iPhone毕竟很果粉多嘛，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叫做股粉很奇怪好啦，如果你可以建立一个叫股粉的一个这种喜好的人群的话，我相信或许才有机会翻盘吧。虽然说 Google Pixel 确实是一只不可多得的好手机但是每次发布的时候都可以让人家挑出很明显的毛病所以像是刚刚 部门高层部门的电量啊。那另外像是记忆体，就记忆体不够多不够大嘛，所以消费者啊对于那种高阶手机就是要可能要 8G RAM 嘛 ,12G RAM 嘛啊，但是他们就是常常就是小小的 RAM 这样子啊，就是这让人家蛮诟病的啊。所以如果 Google 要看到 Pixel 的销量上升，首先你还是要去说服这种看到规格啊，就是看规格买单的这些人们吧。对，所以我觉得这其实规格不一定代表说效能特别好，或是说规格有一定好的规格就可以有让就可以表现出更顺畅的一个使用体验。当然这个都是不一定的哦，但是呢规格呢通常都是一个销售的一个话语跟重点。如果你有一个很高的规格，然后去也有很好的一个体验的话，就是使用者实际去 UI 的那种体验啊，或是说你在使用的顺畅度啊，或是你在浏览网页啊拍照啊 等等这种哦相辅相成之下，我想一定可以卖得很好。那如果说但是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的规格也很好啊，然后拍照规格也都很好啊，但实际上拍出来其实乱七八糟的，然后你的界面设计也乱七八糟的，我就在讲 Sony 啦哦，所以你卖得不好也是很应该的啦。对，所以我不晓得台湾为什么在 Sony 台湾的 Sony 手机还是一直卖得很好，可能是台湾对于日本的那个品牌的一个喜好哦，那它其实在外观上也蛮漂亮，但是它表现就是一直不好，所以它在全世界的这种手机销量就是一直往下落。对，这个也是就是这样子咯。接下来最后一则，苹果收购 NextVR 替 VR 串流做准备。NextVR 这家公司啊，是来自加州的一个科技公司啊。那彭博社证实啊，这个交易达到$1亿，那折合新台币大概30亿啊。那如果你现在去打开 NextVR 的一个官网啊，你就可以看到一段文字， NextVR 正迈向新的方向发展。对，那我在我的 Facebook 上啊，就是有些朋友说，诶，是不是叫 Next 的这种公司都会被 Apple 收购呢？那上一个是什么？哦，就是那个 Nest， 就是做 Nest Mini 这个啊，就是叫做 N 开头的发音叫做 Next， 都会被收购这样子。对，那突然想到NextVidia 会不会被收购， NextVidia 就是一传媒嘛。 OK 啊，这是开玩笑。好啦，那 NextVR 的总部其实也在位于加州啊，它成立于2009年。那这些公司啊在做什么呢？它其实专注在把虚拟实境的技术啊套用在体育啊或是娱乐性的内容，譬如说像是 NBA 哦，你看 NBA 如果说用 VR 的装置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蛮精彩的啦。但是如果说如果用 VR 装置看，如果是又可以用第一人称的话，那就是表示这个球员每个人头上都要带那个摄影机。对，你可以就可以去选择哪一个人的视角来去看这场球赛，我觉得这也蛮好玩的。不过带着摄影机来去打篮球这件事也蛮奇怪的。好，我们就期待那个摄影机可以变小一点点，说不定我们以后就可以达成叫做用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去用 VR 装置看这场球赛，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蛮有趣的事情啊。齁，哦，那这个公司呢，它有帮谁做过内容呢？哦，它合作对象有包括啊 PS 就是 PlayStation、 Oculus、 HTC、 微软、 Lenovo、 YouTube 这些平台它都有跟它合作过。齁，那做过 VR 的内容的团队其实不在少数，为什么苹果去选择 NextVR？ 哦，那彭博社他指出啊，齁，苹果啊会不定时收购一些规模比较小的科技公司啊，但是它不会披露一些收购的目的。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多的大公司都会这样子做，他们就会去等让这些公司在小的时候我就先收购它，就是期待它有潜力可以发展到更大这样子。所以因为你一开始初期投资的话，它公司小的时候你花的钱其实自然就不会太大。等他公司长大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把它捞回来。你只要投10家，可能中个1家，或者甚至投了20-30家，只有中1家，很可能这个投资就是回本了。而且这些投资呢，有可能都可以去运用在你的下一代，或是下一个那种我们下一个世代一个科技的发展。例如说像这次的 VR， 它可能就是我们下一代的一个科技装置嘛。所以我觉得他投资NextVR 是蛮有道理的啦。 其实 NextVR 这间公司也蛮厉害啊，它拥有40多项有关于 VR 高画质影像的串流技术这种专利。换言之啊，如果可以去买下 NextVR， 它就可以拿到这个40多项 VR 高画质影像的串流技术的专利。哦，或许呢，苹果要去收购 NextVR 的用意有可能就是在于取得这种串流技术的一些专利啦。哦，所以苹果它打算透过 NextVR 的一个串流影像技术啊，让虚拟影像的实际内容啊成为 Apple TV 的服务的一环。那或者是说啊，之后呢它如果是有一个 VR 装置也推出来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你的线上的就是线上串流的一个系统就可以串在你的眼镜上， VR 眼镜上面。哦，不过那个在苹果扩增实境 AR 的眼镜啊，哦，它要到2022年才会上市啊。哦，这个在这段时间它去收购 NextVR 之后呢，或许就可以有一些时间去磨合，然后或许就有一些时间去开发，帮 Apple 去开发更合适的内容，或者是利用这些专利来去做一个叫做VR 的串流平台。哦，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新奇的东西，然后我们就蛮期待接下来的一个 VR 或是 AR 的一个发展。那我们之前有提到苹果的手机它有加入了 LiDAR 这种雷射的那种测距。对，那这个东西或许以后也是为了一个 AR 或是 VR 来去做一些发展的一个先起的一个应用啊。好，那我们今天三则新闻就聊到这边啊。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最重要的是要到 Apple Podcast 或是 iTunes 上面帮我打个5颗星，然后也记得要订阅我的节目。如果想要听什么题材啊，或是有更多问题想要讨论的话，也欢迎到 Facebook 粉丝团 KissPlay KISPLAY 上面留言给我。谢谢大家，拜拜。